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阿秀你好，我是Jake贾克伯。那今天呢是这个2023年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日期哦。那其实我们就有看到我们首相兼财政部长的斯里安华呢，就向大家保证呢，这一次提呈国会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呢，将会满足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到底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到底有没有惊喜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时事财经评论员孔令龙先生呢，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好，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看一下孔令龙先生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可不可以跟大家预测一下马来西亚团结政府的这一次的财案结果呢？
其实我们这一次呢，好像这个周五的财政预算案呢，我们要看一看第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在去年的12月7号的时候由前政府提成的了。你看我们每次都听到安华呢，我们的首相在谈呢，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的人民的这个生活费太高了，每次都在着重，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所谓一个部门的改名，这是马来西亚的贸销跟这个生活费这个部门啊。所以我想呢，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应该是跟上一次大同小异，但是呢，会着重呢在人民这个生活费啊，然后呢，怎么来减轻这个所谓的物价高昂这一块啊，还有呢，在企业方面呢。应该是大同小异啦，一些税务的课题啦，然后呢怎么来协助本土的这个所谓的企业啦，经营者跟投资者，就是 domestic direct investment 这一块了，大体上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马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知道说，为了要对抗这个通货膨胀呢，团结政府也是预料说将会通过增加对于这个低收入群体家庭的这个援助的，还有呢就是增加对于富人啦或者是赚取暴利的这个企业征税，以达到呢就是财富可以重新分配的一个作用。所以对于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
这边有好多个问题啊。这边如果我们刚才一开始谈到这个生活费这个啊，跟这个钱应该是从哪里来呢？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在津贴里头下一番功夫呢。然后刚才你谈到钱从哪里来呢，你也谈到会不会增加所谓这些富人税这一些呢。好，我们先谈第一块。你看马来西亚的政府呢，一路以来呢，这个财政预算案呢都是着重在这个所谓的行政开销，行政开销大概占了80%左右的往往呢这个发展开销呢都是在20%左右。但是这几年当然我们有新冠疫情的，我们有新冠肺炎的这个基金啊。你看去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公布的呢，我们看到这个发展开销呢它就增加了，它就 25.5%。然后呢行政开销只不过是73%。我想呢这一次呢会有少许的调整吧，因为呢新冠病情的这个基金也不需要那么多了，所以调整在哪里呢？调整在这个所谓的津贴方面或者是行政开销呢。团结政府呢首相也谈到呢，我们这个行政开销的确的太过大了，所以我们呢应该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津贴来解决人民这个生活费，还有刚才所谈的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了啊。这个津贴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津贴在去年的2022年大概达到了整800亿之多了啊。所以大概300多亿呢都是在汽油的津贴。我想呢汽油津贴呢应该要在短期之内呢有一个更好的机制，以便呢能够有多余的这个钱呢来津贴这一些所谓的 B40 或者是 M40 还有 B40 的一些测评的一些人士。来看看呢刚才你讲的会不会有这个富人税这一些呢？你看马来西亚的这个财库的收入呢大多数都是直接税，大概是 55% 啊，都是从这个直接税，就是你我的这个所谓的所得税啦，还有企业的所得税啦，还有呢 12% 呢是从这个间接税，就是这个销售税跟这个服务税这里头了。这几年呢有 GST 的时候消费税我们看到了77%-80% 都是从税务里头呢来的啊，不论它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课题，这课题也是一个问题的， 首相讲不会重启所谓的这个消费税 GST，如果不重启呢，我们就会少了大概8%到12%的这个所谓财库的收入呢。所以怎么来弥补？我们不能再直接税一直抽啊，一直在调查了。所以会不会有一些富人税？我想呢，很可能他又会重来一些类似繁荣税这一些呢。如果你有赚钱呢，你就多缴一点啊。这样呢，你的这个意思讲，你本公司的自己公司的这个所谓的 dividend 啊，股息就会少一点啊。这样呢，应该要有期限的，有可能1年，有可能2年啊，在这些下功夫，很可能呢，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印花税里面调整啊，就好像我们新加坡之前刚刚所出炉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呢，也是在这个印花税调整。如果你买物质呢，你印花税就得高一点了。如果你买来投资，买第二间、第三间，这样你印花税会更高了。那如果你外国人来买，他很可能印花税会更高。所以这一些呢，很可能呢，他就会重新的调整了啊，是吧？以便呢，能够呢，解决刚才我们所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费的问题，那还有这个物价高昂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解决呢这个我们的财库啊，这个很狭窄的一个处境呢，怎么来增加我们的财库的收入啊？
嗯，所以确实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是需要呢，就是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的。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阿秀，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博。那这时候呢，也想要问问看一下孔应龙先生哦，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呢，就是预测一下接下来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前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从新冠疫情慢慢的复苏以来呢，其实马来西亚经济是有逐步的、慢慢的就是在进步的嘛。所以你认为说之后是否会有改善呢？
其实马来西亚的经济呢，你看呢，我们可以从昨天公布的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的这个调查结果呢，你看我们的回复者呢，大概是68%的回复者呢，对于2022年下半年是综合的，但你怎么看呢？这个2023年，我觉得回复者也会觉得大概是51%啊。也觉得2023年的情景呢，它是综合的啊，所以虽然这个看法呢比2022年的64%这样它来得低，但是它还是超过50%的这个回复者的讲是综合的，所以这个呢都是一个调查报告。但是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济呢，我们知道首相啊在谈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国债啊。国债还有我们这个1.5兆这一个呢，我们觉得要用在呢有效的方式呢来用这个国债呢，这样呢马来西亚呢就会更好。你看现在的经济呢，除了这个国债的话呢，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的收入呢它很狭窄，意思讲它只是一个方面，从这个税收那边呢，所以要怎么增加这个税收呢？我们只能呢。要更努力的，一是讲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到马来西亚，以便呢外资呢，它有2个税可以交，一个是公司税，如果他一定赚钱的啊，然后是如果他赚财来到呢，他个人的所得税的啊，所以这一个呢都是我们呢刚才你所讲的经济呢在2023年的挑战，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个是团结政府，虽然有2/3的这个国会议席。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迎来这个周选啊，再过几个月呢，所以这个周选呢，也会呢使到呢国外的这个投资者怎么来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的稳定呢？这是有一定的定义的呢，还有国际的这个评级机构呢，所以我想在今年呢，所以现在是2月份，你看在未来的这个10个月呢，我们当然是一个充满这个挑战了。关于这个经济，然后在宏观呢，我们是不能控制的。这个就是呢，俄乌的战争呢，它是没完没了。我们也看到呢，很可能会再有一个升息在美国的联储这一边啊，所以这一些都是会影响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物价，还有我们的经营成本也来得高居不下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 所谓我所看到的一个经济的挑战在2023年。
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修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就想问看一下孔令龙先生，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我们要真正的仔细的在审阅跟读这个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这个周五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它跟之前的2023年在去年10月7号呢由登固沙夫呢钱财长所公布的它的差别在哪里。然后呢，我们的企业呢尤其是中小企业要好好利用的马来西亚政府所给的这个汇率跟这个便利呢，如果有遇到呢这些所谓的债务的困难呢，在生意啦，应该要联系这个国家银行的 AKBK 呢，以便能够协助重组呢，而不是呢在默默的等待呢这个意思讲呢，我们呢生意如果它是不好的话呢，我们就要做这个重组呢，以便能够有这个生存的计划呢。个人呢，我想呢应该是开源节流了，节流是相当的重要了，不能意味着这三年疫情呢，我们就有这个报复性的消费了。这些消费都是自己的钱，所以我们要懂得量入而为啊，这个就是我要补充的。
嗯，财务分配呢，我觉得规划这个东西呢还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那我们就好好的期待呢今天所公布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咯。我们再一次呢非常谢谢孔令龙先生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